圣经真理讲座。
主耶稣说，你们查考圣经，因你们以为其中有永远的生命。接着他又说，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。这是约翰福音第五章里记载的。经节中两次提到生命，第一次是以为其中有生命，接着是得生命。其关键在于是查考圣经呢，还是是到主这里来呢？亲爱的朋友，创世纪是整本圣经的第一卷书，我们可以用查考的态度来读创世纪，研究研究创造的记录和先祖的历史，但我们也可以借着创世纪到主这里来得生命和生命的启示。因为创世纪是一卷以生命为中心并且充满神圣真理的书。但愿主借着他的话祝福我们，因为我们愿意到主这里来得生命。亲爱的朋友，欢迎您收听圣经真理讲座的创世纪生命读经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及弟兄姊妹们，大家好，非常高兴又能在空中和您见面了。今天是我们创世纪生命读经第21集的播出。在节目的现场，我们邀请到了高弟兄来和我们分享今天的信息。高弟兄您好。
您好，听众朋友们大家好。
听众朋友们，不知道您还记不记得我们在前面的节目里面说到，人第一次犯罪堕落以后带来了非常悲惨的结局。高弟兄啊，这个之后的发展又是怎么样呢？
那是一个悲剧，但是虽然人犯罪堕落了，可是神却在他的智慧的安排底下呢，来拯救人。这也是全本圣经当中神第一次来向人传福音。而这个福音呢，就记载在创世纪第3章15节。
是的，我记得啊，在创世纪第3章15节那一节经节是这样子说的，耶和华神来向蛇说，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，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，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，你要伤他的脚跟。
所以你看这个经节啊，就给我们看见今天的主题呢，就是要来看三个主要的角色，
是
有蛇、女人还有女人的后裔。
好，那我们就先来看蛇到底是怎么一回事。
历代神的神圣工作就是有一个目标，在积极方面要建造身体来彰显他的儿子基督，在消极方面是要来除灭蛇。神想要驱逐蛇，所以我们今天都必须认识蛇究竟在哪里。借着人的堕落，蛇已经把他自己注射到了人的里面。朋友，这条蛇今天在哪里呢？就在我们的肉体里面。在当年的伊甸园当中，在人的堕落之前，蛇是在人的外面，但是自从人堕落之后，这条狡猾诡诈的蛇跑到了人的里面，在人的肉体里头。你还记得马太福音16章里头，主耶稣问他的门徒说，你们说我是谁？彼得当时得到了异象，他回答说，你是基督，是活神的儿子。但是他刚刚说完这句话不久，主耶稣就斥责彼得，居然称彼得是撒旦。朋友，你能相信吗？在前一分钟他还是那看见异象受主褒奖的彼得，过了几分钟他竟然成了撒旦，受了主的责骂。 让我们看看我们自己。当我们恶劣地对待妻子或丈夫的时候，我们那是谁呢？我们是不是撒旦？在这个时候，主耶稣会说我们是撒旦，因为我们正在彰显撒旦。撒旦今天在哪里？撒旦就在堕落的人类里面。我们必须警觉，因为那曾经试探并且败坏人类第一代的撒旦，今天就在我们的里面。由于撒旦已经把他自己注射到人的里面，所有的人在神的眼中都成了蛇。虽然有人认为自己是人，但是在神的眼中都是蛇。在马太福音第三章第七节，施浸者约翰称那宗教的犹太人是毒蛇之种。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三章的三十八节解释撒种的比喻时候，也用过恶者之子。他用了这个名词，恶者是谁呢？恶者就是那蛇撒旦，他是那个恶者，一切跟从他的都是恶者之子。到了约翰一书，使徒约翰说到魔鬼的儿女，并且说犯罪的是出于魔鬼。所以在使徒行传的第十三章，保罗就称那行法术的以吕马是魔鬼的儿子。甚至像尼哥底母这样的一位绅士，看起来是非常上流的人，但是在神的眼中，他也是一条蛇，具有蛇的性情。这就是为什么一切属蛇的人都需要主耶稣成为蛇的形状，做他们的代替，好受神的审判。在以弗所书第二章，撒旦那条蛇还被称为是在堕落之人里面运行之灵的首领。撒旦那蛇是个邪灵，这个邪灵不是静止休眠的，它是非常活跃的运行在悖逆之子里面。这个运行我们可以在出卖主耶稣的犹大身上看得到，犹大是悖逆之子，撒旦就在犹大的里面做工。还有甚至在使徒行传里头的第五章，我们看到有一对信徒夫妇叫亚拿尼亚和撒菲拉的，因为他们自私贪财，竟然被撒旦充满，以致他们欺骗了圣灵。好，我们现在暴露了撒旦，知道撒旦在哪里，他就离我们不远，就在我们的里面。有些基督徒自以为说我们得救了，今天我们在基督里了，撒旦跟我们无分无关了。这种想法不是圣灵的声音，这是那狡猾的蛇的声音。我们必须保持警觉，因为就是在今天，那狡猾的蛇仍然和我们在一起。只要我们不操练灵，停留在旧造里面，在我们的肉体里，那条蛇就仍然在那里运行。
哎，高丽兄，
嗯哼，
虽然我们都不喜欢伊甸园里面撒旦所化身的那一条蛇，可是啊，我们不能不承认，因着人的堕落，这条蛇竟然跑到我们人类里面来。
对呀，要不是说我们听到主耶稣亲口对彼得说啊，撒旦退我后面去，
嗯，
我们简直不敢相信。这个彼得啊，是最领头的门徒，
是
竟然在这里呢，他成为撒旦的代言人了。
所以说啊，从圣经的启示和我们的经历一再的说明，堕落的人里面已经有了蛇的生命和性情，所以人是成为魔鬼的儿女，人是罪人。你看那一条蛇的毒 的确已经在人的里面了。
是，
不管我们是哪一种的人，我们在神的面前都是罪人。
在创世纪的三章十五节，说到了女人的后裔。这个女人是谁呢？首先，毫无疑问的，这里的女人是指的夏娃说的。其次，基要派的圣经教师都同意说，这个女人也是指着玛利亚，就是耶稣的母亲。因为女人的后裔是主耶稣。主耶稣不是从男人生的，主耶稣是由一位童女，由女人所生的，因此他的名字称为女人的后裔。然而，这个女人还有第三面的意义。这女人不仅是表征了夏娃，表征了童女玛利亚，她也表征在启示录十二章里头所启示的那个妇人。启示录十二章第一节说道，天上现出大异象来，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，脚踏月亮，头戴十二星的冠冕。这里的妇人是一个包括了所有神子民的宇宙女人，这里的女人是一个团体的女人，她是宇宙的，不是一个地方的。他的头上戴着十二个星星，脚踏着月亮，身上披着日头。星星、月亮和日头都确定的指明，这个女人是一个宇宙的，是一个团体的。为什么我们能够这么解释呢？我们在创世纪第三十七章约瑟的梦里头，我们可以看到星星、月亮和日头。太阳在那里是表征着约瑟的父亲雅各，月亮是表征着约瑟的母亲，十一颗星星表征着约瑟的弟兄们。所以在原则上，太阳、月亮和众星星合起来就代表了神全体的子民。因此启示录十二章里头的妇人不是个别的，不是地方上的童女，这位妇人乃是宇宙的，是团体的，包括了神所有的子民。根据整本圣经，神的子民可以被分成三类。第一类是列祖，第二类是以色列的民，还有第三类就是教会。列祖就是指着在以色列国之前的神的选民，包括了亚当、挪亚、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、约瑟这些人。他们是由启示录十二章里头那星星所代表的。在列祖之后，律法之下的以色列人是由妇人脚下所踏的月亮来表征的。因为基督还没有来，他们还活在黑暗里头。但是当主耶稣来的时候，他是那清晨的日光，他就像日头照耀了。在那个时候，教会就出现了。所以，就这一面的意义上来看，教会在今天的世代是在太阳之下，是在白昼里头。所以教会是以太阳来做代表的。所以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圣经里头分成这三个时期，这个女人是由这三部分神的子民所组成的，有第一时期的列祖，然后有在律法之下的以色列人，以及一切教会的人所组成的。这位女人包括了从亚当开始到了整个旧约，还有包括了新约时代， 一直到主耶稣再回来时候，所有神的子民。弟兄姊妹，我们都包含在这个宇宙团体的女人里面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在神的面前的地位都是女人，我们的身份不是男人，我们乃是来做神的妻子的，因为我们在神的面前都是女人。不要以为我们是聪明、是强壮、是能干的男人，我们如果建取了这个地位，我们就马上堕落了。我们要看见在神的面前都有同样的地位，我们都是做妻子的。每一次当我们站在这样的地位上来依靠主耶稣的时候，我们都是这女人的一部分。我们需要说，主啊，离开了你，我们是无助的，我们不能够做什么，我们只有来信靠你，你是我们的丈夫。我们必须认识，按照圣经上来看，特别是在彼得前书三章第七节，女人是表征的软弱的器皿。历世历代以来，这位女人，也就是所有神的子民，一直是被蛇所攻击的。在旧约时候，蛇攻击的约伯，他也攻击以色列人，他攻击大卫，他攻击大祭司约书亚。到了启示录，我们还可以看到这条蛇在那里一直的反对，一直的攻击那位宇宙团体的女人。但是虽然这女人是软弱的器皿，在她的里面却有一个刚强的部分，就是要产生的男孩子。
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创世纪三章十五节的女人，不仅仅是表征夏娃和童女玛利亚，这个女人呢，还是我们所有神的子民团体的表征呢。
所以这么说呢，我们信徒都是这个女人的一部分咯。
是，
感谢主。那根据这个启示呢，只要我们站在正确的地位上，我们看见而且也承认神是我们的丈夫，
是
我们都是这个女人的一部分，我们只能够单单的依靠他。
是啊，我们都需要常常的向主说，主啊，我站在妻子的地位上，
Amen.
我什么也不知道，我什么也不会做，主啊，我信靠你，你是我的丈夫。
是啊，如果我们能够常常这样操练向主祷告，我相信撒旦在我们身上就没有地位了，他在我们身上也就无计可施了。
让我们接下来再听下一段的信息，女人的后裔。
在创世纪的三章十五节，我们看到了三个主要的人物，有蛇，有女人，还有女人的后裔。到了启示录第十二章，我们看到同样的三个人物，蛇成了古蛇了，有女人，还有一个男孩子。我们看过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所说的女人的后裔，毫无疑问的就是指的基督说的。但是当这后裔发展成为启示录十二章所启示的男孩子，他就不仅仅是指着主耶稣自己说的，他乃是指着主和他身体中得胜的部分。创世纪当中的女人的后裔是指的单个的，但是到了启示录十二章就成了一个团体的后裔。当主耶稣降生在马槽的时候，他是那玛利亚是那女人单个的后裔，但是当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成为我们的救赎主之后，他仍然是一个单个的后裔。然而在他复活之后，他繁殖了，他扩增了，他从一粒麦子 扩增成了许许多多的子粒。从前他是那独一的神的独生子，但是经过了死还有复活，这一粒麦子就产生了许许多多的子粒。他是独生子，现在成为许多弟兄中头生的，他是那众子中的长子了。这位头生的儿子是做身体的头，所有产生出来的弟兄就是众子了，都是这身体上的众肢体。所以现在女人的后裔不再是单个的人了，是一个团体的人。这团体的人有个人的基督做元首，还有所有的肢体来做身体。所以基督是这男孩子的头，他也是这男孩子的中心，是这男孩子的实际，也是这男孩子的生命和性情。好，我们已经看过，首先女人的后裔是基督，这基督出生之后，他捆绑了那壮士，丝毫不给这世界的王余地，在十字架上毁坏了仇敌，然后他复活了，在复活里面他成为了赐生命的灵。无论何时何地，有人说主耶稣，这赐生命的灵就立刻进到他的里面了。主耶稣借着成为赐生命的灵，现在可以进到信徒的里面了。他是把他自己作为一个得胜的种子种到了信徒的里面，我们都要赞美主，因为他已经安家在我们里面。现今他在我们里面毁坏蛇的头，他是女人得胜的后裔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粒得胜的种子种在我们里面，要叫我们成为得胜者。我们是与基督一同得胜的，因为我们里面有这个得胜的种子。至终我们要与基督一同掌权，要用铁杖来辖管万国。在诗篇第二篇的预言里头，基督是那位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。到了启示录第二章里头，那里的应验，那些得胜者是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。诗篇的预言和启示录的应验就把基督和他的得胜者连在一起了，成为一个团体的男孩子。所以启示录十二章第五节说到，这男孩子是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要高声说哈利路亚，我们是与基督一同掌权的。到了启示录二十章，我们要看见所有的得胜者要与基督一同作王，在千年国里头与基督一同掌权。
哦，原来女人的后裔首先就是基督，然后又发展成为启示录里面那个宇宙团体的男孩子啊。
对啊，也就是基督身体里面的得胜者。
而且更奇妙的就是，基督是领头的得胜者，而我们是跟随他的得胜者。
所以这么说呢，基督就是男孩子的实际，
是
他就是男孩子的生命和性情，
而我们就是男孩子的彰显。
Amen。
我们就是那个男孩子。
是，感谢主，因为基督呢，他来成为赐生命的灵，
是
今天已经进到我们里面了。
对，
所以说呢，今天在我们里面啊，已经有了这个得胜者的种子了。
是，
这个种子啊，就是我们得胜的凭借和根据。
对，女人的后裔就是基督。
Amen。
他已经进到我们的里面。
是，
今天我们要让基督在我们里面安家，让他在我们里面天天的长大。
Amen。
这样基督就要在我们里面毁坏蛇的头。
哈利路亚， 我们真是要欢呼跳跃，
是
因为我们已经得着基督这个得胜的种子。
哈利路亚。哎，高弟兄，听完了这样的信息，我相信啊，我们和听众朋友们都应该知道人类的结局是什么了。
是啊，如果我们是一个相信接受主救恩的人呢，
是，
那么我们就有份于这个团体的女人，甚至于有份这个女人的后裔，
是，
就是团体的得胜者。
对，这个团体的得胜者要与基督一同得胜，并且一同作王掌权。
Amen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巴望我们能够一同做得胜者，将来与主一同得荣耀，直到世世代代，永永远远。谢谢您的收听，高弟兄也谢谢您来到节目的现场和我们一同有分享。
谢谢
亲爱的听众朋友和弟兄姊妹们，我们下次节目再会。
亲爱的朋友和弟兄姊妹们，谢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来信或电话与我们联络。来信请寄 P.O. Box 2121 Anaheim, California 92814， P.O. Box 2121 Anaheim, California 92814，水流直视站华语广播收。我们的免费电话是1-888-388-9958，888-388-9958。愿主祝福您，再会。